好，那我们呢，首先就要开始，我们进入第五期数天一掷。我们现在呢是带着问题来听，好吗？你来听一听，耶稣基督到底医治了谁？为什么他家乡的人没有被他医，有一部分没有被他医治？然后耶稣的门徒为什么没有赶出那个聋哑的鬼？那这是神的心意吗？这是神的旨意吗？然后你再来思考，你需要对谁的信心有信心？然后再一个问题，耶稣医治病人的时候，他需要了解病人的很多信息吗？他需要了解病人的情况吗？他有没有过多的去追问这些情况？我们现在共享上面有这些问题啊，大家可以带着这些问题来领受，来领受真理。因为当你能够这个问题一出来，你当然能够，你直接能够回答，说明这个答案已经在你的里面了，你已经完全明白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五号分享者，有请。
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晚上好。那我先做个祷告吧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今天晚上我来分享属天医治第五课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很好的机会，让我们来在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。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相信今天晚上聚会是圣灵充满的聚会。是神得荣耀的聚会，是得胜的聚会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来分享第五课，我分四个部分，四大点来分享。第一点，效法耶稣医治。马太福音第4章23至24节，耶稣治好了所有的人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路加福音4章40节，日落的时候，凡有病人的，不论害什么病，都带到耶稣跟前来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，再一次，我们看到他医治了所有人。路加福音6章17至18节，耶稣和他们下了山，站在一块平地上，同站的有许多门徒，又有许多百姓，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，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，都要听他讲道，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他们来是要得医治，还有被巫鬼缠魔的也得了医治。众人都想要摸他，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，医好了他们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被灌输了错误的信息。不管我们读这些经文有多少遍，还是有疑问，总是回到那质疑。他自己的家乡，他甚至不能医好自己家乡的每个人，因为有些东西被灌输进去了。为什么我们会被灌输这种思想？因为有人为别人祷告，他们没有得到结果，他们不得不试图找到一些借口，为没有结果开脱。如果他们不能找到一个借口，他们将失去在他们眼中的地位。他们必须想出一个理由保持住那个地位，并且给出一些理由，为什么有些人没得医治。所以，生出这种教导，被医治的人要有信心。要是没有信心，他们没被医好。说明他们没有信心，这是圣灵，是第一个我们要来对付的。马太福音13章53至58节，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，就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甚至他们都稀奇说：“这人从哪里有这种智慧和异能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”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耶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他们就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 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圣经说了什么，你必须全部读，逐字读。我总跟人说，读慢一点，读每一个字。你若想知道真正讲的是什么，往前往后多读7至10节经文，就会在上下文中得到一个较好的整体理解。注意读一下58节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这里并没有说没有任何异能，而是说他没有行很多。在马可福音6章1至3节，耶稣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家乡，门徒也跟从他。到了安息日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听见就甚稀奇。这等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？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？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？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、耶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就念起他。4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大凡先知，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第5节，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，没有说他没有医治任何人。每个人被他按手后都得了医治，他从没有试过，却失败，他从没有失败过。没有人知道。首先，这些城里的人厌弃他。当人们厌弃他，就不会排队等你按手在他们身上。他们会在远处谈论你，跟你保持距离，不想让你为他们祷告，不想让你为他们做任何事，因为他们厌弃你。再说一次，这里可不是成百上千的人，或许只有10个、20个，没有人知道。我们不能说在耶稣家乡，有些人没有得到医治，那可不是他祷告过的人。我要指出的是，当讲到耶稣的事工，圣经里从来没有任何地方说过，从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，甚至在这以后，你找不到任何一次关于耶稣为人祷告的。他从不给人祷告，他给病人按手，他服侍他们。他医好他们，释放他们得自由，但从来没有他为病人祷告的记录。我们能看到最接近的，甚至还不是耶稣，这是在《使徒行传》。耶稣死了、埋葬并复活后，他们带彼得进来，让大彼得从死里复活。当他们带他进来，经常说他跪下并祷告，然后他站起来。他转向他，就让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其实那个时候他也不是为他祷告，因为失败，因为没有果效，教会就创造出一种失败神学，因为他们为人祷告没有发生什么，于是就想出一个为什么没发生的理由。但你在耶稣的服侍中看不到。你在任何时候都看不到失败。事实上，我们有两个最接近的例子，一个关于门徒的，就是说那个奴仆把他的儿子带来，他来到耶稣面前说：“我带我的儿子来。”他被鬼附着，我曾带他到你的门徒那里。但他们不能医治他。然后耶稣说：“你们这样不信的，你们这不信的时代，我还要忍受你们，忍耐你们到几时呢？”这之后又有想出，在马太福音之前提过，门徒就进来说：“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马太福音提到一次，马可福音略有不同，听起来好像都是一样的事。在英文钦定版马太福音里，希腊原文里没有。他说的基本上就是非用禁食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希腊原文里没有这句，他被放在那里的原因是这么说：如果你用祷告和禁食作为理由，你总会有一个逃避的理由。为什么？显然这说明你的禁食或祷告不够久，总是会有借口。祷告和祈禁食和祈祷并不能带来能力。禁食祷告是把你分别出来，花时间与神在一起。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和耶稣一样的灵，是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，大有能力。这个能力不是增长的，这个能力永远是一样的，能力不会增加或减少，它是昨日、今日，永远不改变的。是什么导致了能力的差异？这在于有多少层属人属地的部分被剥去了，剥的层越多，原本的那的香味释放出来就越多，属你的被剥的越多，剩下的是属地属他的部分，它被释放出来越多，越是被彰显出来。你不是在恩高权柄或鼻子上面成长，而是在于施洗约翰说的"我必衰微，他必兴旺"，他增加了吗？他据首位，也就是说，我必须让开路。我必须离开聚光灯，让他做神，并不是他变得更强了，而是我们让道给他。这就是神的大能运作的方式，不在于你得到更多能力，要么你有能力，要么没有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第二点，耶稣医治了谁？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为什么医治，是神的怜悯。每次提到理由。这个理由永远是怜悯。耶稣医治了谁？看路加福音九章十一节。路加福音九章十一节，但众人知道了，就跟着他去。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。他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，没有说他医治了蛮有信心的人，什么都做对的人。或祷告很多的人等等，这些都没说，只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尤其作为圣灵充满的人，我们可以夸耀神，谈论他有多么伟大。我们却带着最小的理由来解释，为什么他不能做一些小事。但我们还是认为祷告不能出一点错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这是关乎能力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："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开始相信，这是我所求所想的，非常大，这是我所求所想的极限。我们到了顶，画出这些界限，然后我们说，这是神甚至可以做的更多。"从我们说的那一刻起，他开始做我们以为高过我们信心的。严格来说，不是我们的信心在于神，他大过这一切。这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试图提高自己的信心，我们试图对自己的信心有信心。你不需要对你的信心有信心。耶稣说，你的信心会失败。记得他为彼得祷告吗？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我们发现确实如此。彼得三次不认他，但他还是回头了。但彼得还是回头了。我们需要意识到，即使你的信心可能会失败，神比这更大。重点是你的信心，不应该在你的信心。如果你是对你的信心有信心，这就不是基督教，而是人本主义。当你说我不确定我是否有足够的信心，我试图有信心，但我不认为我能有那么大的信心。 你这其实在说我不信神，能被信任，因为信心是信神会照他说的做。但你说你不认为自己对神有信心，这就是你话里的意思。你的信心不应该在你的信心，你的信心应该在神。若你的信在神，那就不在于我是否有足够的信心。你绝对不会发现耶稣谈到信心有多少，他谈的是信心的类型。你说等一下，我知道耶稣谈过信心大、信心小、没有信心，这不就是在讲信心多少吗？不是的，他每次提到都是一种信心，他所说的是一种能够坚持的信心。坚持不懈的信心，换句话说，这种信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结局会是什么样，绝不放弃，直到看到你在信心里所见的结局，明白吗？其实信心就在于现在看起来是这样，医生报告说是晚期，但这是圣经说的，因他的鞭伤你们得医治。最后的结果应该与经文一致。如果你在那之前就放弃，那是很小的信心，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就是没有信心。这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，他从来没有说过多少量的信心，他说的是一种坚持不懈的信心，能够持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关键点不是信心多少，就像他对百夫长说的。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了，他没有说照着你有多少信心，他说照着你刚才说的给你成就了，照着你刚才所说的，我完全同意。如果医治结果是取决于人的信心有多少，很多耶稣服侍的对象就会有很多部分治愈的案例，但没有，他们都被医治了，完完全全被医治了。因为不是在于信心的大小，而是一种信心会一直坚持，直到得到他想要的。正如耶稣谈到的百夫长和腓尼基女人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当说到对神有信心，我们的信心是在神，不是在我们。有时候。我们会以为我觉得一点信心都没有，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只知道神说会的，但每个听到的人都会说，这不叫信心。还记得那三个希伯来少年进了火炉，他们说了什么？他们说：“王啊，我们的神会保护我们，他会保护我们，他会照顾我们。”就算他不会，我们也不会下拜。大多数人会说，这不是信心，因为他们说，如果他不这么做，这在希伯来书第11章中提到，作为一种行为和信心的榜样。信心不是在事情，而是在神。不管怎样，我们的信心是在神。我们绝不去屈膝，绝不改变我们的立场。我们会和神站在一起，无论发生什么，这就是真正起作用的。他保护我们，这很好。没有，我们也会跟他一起。我们不会向你屈服，我们不会向那个罪屈服，也不会向魔鬼屈服，不会向事情屈服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王从那取出来。把你的疾病放进去，听好，疾病我不会向你低头，就这么定了。因他的鞭伤，我得医治，我被医治了，我不会屈服，就算我病死了又怎样？我还是不会向你去低头。你不能打败我，我会用尽最后一口气替你打你，绝不会认同你有权在我身上做这事。神说：“这就是信心，已经医治了。”正因为如此，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原则：称尚未有的，就像已经有了。我们需要确保不做相反的事。 村已经有的如同无，那就不是信心。换句话说，我不会走来走去说我没病，尤其是若有什么病，我不会到处说我没病，那是村已经有的如同没有。我村尚未有的如同已有，因他的鞭伤，我得医治。我相信他的话，圣经就是这么说的。我在经历的是一回事，但我信他的话，多过我的感觉。当我这样做，称尚未存在的，如同已有，事就这样成了。这是不同的，不要到处说我没病。如果你病了，你就是在说谎。但你可以称自己被医治了，这不是说谎，因为真理是高过事实的。事实是你生病了，但真理是因他的鞭伤，你得医治了。你来同意这个真理，你没有否认真事实，你同意真理。当你明白这个真理，他就开始为你效力。哦，你明白真理以后，真理就为你效力啊。第三点，耶稣医治病人需要多少信息？马可福音10章51至52节。耶稣说："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"瞎子说："主，我要人看见。"耶稣说："你去，你的信救了你。"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他没问你怎么瞎的，是什么导致的。耶稣没问你的家人有瞎的吗？家族里有瞎的吗？这是基因带来的吗？还是有一个世代咒诅？我们需要审查一下，仔细看一下。耶稣完全没这样做。他只问你想要什么，瞎子说："我要能看见。"他说："你的信救了你，回去吧。"很简单，当我们开始这样服侍，一切都改变了，因为这不重要。人们以为，如果他们翻查一个人的过去，找出一些问题，能找出问题的根源。你要明白，那不是根源，那只是通往根源中间的一步。追到底，根源叫做魔鬼。魔鬼是所有疾病和病痛的总源，这才是根源。不是你做了什么，不是你的家族或者谁做了什么。稍后我们会给你看，如果这周你能彻底掌握这个教导，你就能过得非常自由，敌人再也不能控制你，你就能行出来，活出去，去服侍人。过这样的生活是非常容易的。你就会明白，当有人过来找你，不好意思，我有这个问题，你能为我祷告吗？我不需要说，请预约进来，让我们好好花上40-50分钟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。在耶稣的生活中，完全看不到，在耶稣服侍的生活中完全看不到，他只是经过，听到人说就说来，你们想要什么？我们想要看见，好，你看见了。他没有去翻细节，没有去查背景，没做任何这些事。当你有能力释放人得自由，不在意他们怎么得病的，释放他们得自由就好。当你这样做，你就开始这样生活。你开始说你得自由了，让我们一起同行，让我们门徒来训练你。威格尔斯沃斯对所有的疾病就像对待魔鬼一样。每当威格尔斯沃斯对付疾病，你都分不清他是在跟癌症说话，还是在跟魔鬼说话。他对这两样像对人说话一样，他命令他们，吩咐他们，就像耶稣吩咐无花果树一样。无花果树并不是一个实体，他没有回应，也不跟他说话。当耶稣走上来，无花果树似乎对他说。我不给你吃，耶稣回答说："你再也别想给人吃。"他没说"我咒诅你"，树根枯干，他没有那么说。他说："没人再吃你的果子，从今直到永远。"无花果树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树上结的果子都是为人预备，给人吃的。耶稣说："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"他是说，放你在世上的属天目的，你永远不会实现，因为无花果树没有为他做事，他本该立马生出果子， 有人说，这不是救苦主的时候，不需要是救苦的时候。他是耶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造了无花果树，无花果树就应当一下长出来。当他走过无花果树，就应当说：“遵命，给你，这是果子。”当场就该长出无花果。然后他会说：“很好，不错。”说完继续走，因为无花果树没有顺服。他说：“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？”然后就走了。等他们第二天回来，彼得说：“看你所咒诅的树，他什么时候咒诅了？咒诅他什么？每当你开口说你绝对实现不了神赋予你的目标，你就是在咒诅别人。如果你告诉别人你一无是处，什么都做不了，那是咒诅。神对他们的属天目的不是一无所成。”神的属天目的是他们都长成耶稣的样式，这是一个很棒的目的。耶稣说：“当你们赶鬼会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你把鬼赶出去，他就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，寻求安息之处。”安息这个词指的是休息，你知道另一个意思吗？是指娱乐。他去寻找休息和娱乐。他做了什么？既寻不着，他回到他被赶出的房子。他说：“我要回到我的房子。”他把人类看作一所房子。他说：“我要回去。”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发现那所房子打扫干净了，装饰一新。他还没有填，但还没有填满。什么意思？把鬼赶出去？没错，你可以赶出去，这是对的，随时随地都该这样。当你这样做，你要说清楚，跟我同行，一起来。接下来会好上一段时间，过了一段时间没多久，这个东西会回来。要是它回来了，你还没被充满，你只是清理干净了一点，它就会找上它的朋友，七个更恶的鬼回来，情况会更糟。所以愿我们一起要保持自由。有人会问：我们该把他赶出去吗？万一他再带回来七个更恶的鬼，我们应该别管他吧？那是人本主义思维，宁可让人受到小的捆绑，不要释放他们得自由。你说你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，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跟随神，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更糟。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告诉他们，你们自由了，要来跟随神，你来训练他们做门徒。你再假设他们不想被训练成门徒，一旦他们获得自由，他们可能想跟神同行，可能对他充满了爱，渴望被圣灵充满。等仇敌回来，只会看到房子被占满了，没有空余。我们的思维就是这样，我们因为失败被洗脑了。我们束缚自己的头脑，不再试着释放人得自由。马太福音9:20-22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，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因为她心里说：“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”耶稣转过来看见她，就说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路加福音8章还告诉我们，当他转身，他告诉门徒，他说有人摸了我。他们说主，看看这么多人，每个人都碰到你。他说不，你们不明白，有人摸过我，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当他转过身来，他不知道是谁干的，完全不知道是谁摸了他。当女人看见已经被发现了。可能因为他转过身来，他就说了所有实情，告诉他发生了什么。要明白这点，他得医治了。然而，耶稣完全不知道谁被医治了，他不知道他是否配得，他不知道他是怎么得了血漏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但他通过他说，只要我能摸到他的衣服，我就会被医治。医治发生了，是什么决定了他？是什么决定了他？ 但他，是怎么决定了他的意志？是他自己去摸他，拽他的衣服，到一个程度，他甚至不用说"好，我会给你医治"。想象一下，只是摸了他的衣服，这是我们有的第一个实例。耶稣不需要全知道。马太福音14章35至36节，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的那里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他一直在四处走动，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4章这卷书的一半位置。他在四处走动，医治病人，让人得自由。这些人在血漏里面被医治后上来，这些人说："不，你不用给我们按手，让我们摸你的衣服就好了。"你认为他们从哪儿得到这种想法？他对那个女人做的消息传开，他们惊叹是什么意思？我都不用得到同意，我不用走上去请他医治，我只要走到他跟前。我只要走到他后面，摸他的衣服，你知道这对他们有多神奇，在他们眼中，神显现的有多奇妙，所以他们不由自主的想，要是有更好的方法，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绕过面试的过程，让我直接得到医治？你没听说那个女人的事吗？他只摸了摸她的衣服，我也要偷偷的走到她身后摸下她的衣服。他们就说："我们听说这件事，我们听说有能力从你身上出去，我们可以这样做吗？"他们就去摸她的衣服，每个人都被医治了。神，我们发现神有多伟大了。今天太多的时候，我们认为必须深入了解某人生活的每个细节，太多的时候，我们这么做是让受伤的人试图去医治受伤的人。我们有些人渴望被需要，他们把整个咨询行业带进了教会。我们甚至有了基督教辅导。我不是说不该给任何位置，但他不该来解决医治。大多数人所谓的心理咨询，其实在圣经里找不到的。像是用辅导帮人解决掉问题。根据圣经，真正的辅导用圣经的教法就是门徒训练。你进来和一群人相交，他们训练你成为门徒，里面包含辅导吗？当然包含。你们一起同行，一起生活。我不是说住到一起，你不用搬家。我不是在邀请任何人搬进我家，我必须。你们必须意识到，你们要在一起生活、一起同行、彼此相交、一起经历一些事。你来问问题，我说你得去趟五金店，不如和我一起去。你们在车上一起谈天、一起聊天。当那以后看到有人病了，就说你要来吗？还是我来？你上，我看着你做，然后你们就过去，服侍释放，让人得自由。等你要离开的时候，你就问你看到了什么，这是怎么样的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这个，你为什么要那样做？是这个原因。这就叫做门徒训练。回家的路上，你说我要先停下来加点油，回头说这有个病人，他需要帮助，你能来一下吗？我进来，这次你来做。什么叫我来做？上次你看我做，这次你来。那人就来服侍，然后你说好了，我们走吧，让我来评论一下，你刚才做的都很好，打招呼都很不错。这里有个鬼，我要把他赶出去。没错，但他有个儿子跟他在一起，儿子7岁了。你说到鬼，有时候会吓到小孩子，说话要有智慧，用不着说这个。你对鬼说话，鬼知道你，明白谁是这鬼，不用叫他出来，他也知道。这就叫做门徒训练，你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行出来。门徒训练就是这样运作的，应该这样才对。 你活出来，不仅是在你聚会的时候这样做，这不在于教会，这是关于活出基督徒的生命。信徒能做的，不只是为了有个更好的意志特会。坦白说，我们甚至不该有意志特会。基督徒本该不需要意志，我们应该学会有好的状态，活在神的祝福下，活出属天健康。我们甚至不需要意志，我们甚至不需要医治。如果你病了，没问题，我们可以帮你。最要紧的是，我们想让你到一个地步，不再需要医治，你就成了神大能的活广告，而不仅仅是神的医治大能的活广告。使徒行传5章15节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桌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。这里没有记录谁被他经过的影子医治了？但是注意这里怎么说的，《使徒行传》5章16节，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魔鬼缠磨的，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，全都得了医治。如果你想跟影子连起来，我想是可以，但最起码所有的病人他们全被医治了，甚至连耶稣的门徒都能医治每一个人。我们还记得那个例子吗？有个瞎眼走到耶稣面前求他，耶稣带他到城外，按手在他身上。很快他说：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这人就说：“我看见人好像树木在走。”换句话说，我看见了东西在动，看到一些东西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比以前好多了。然后耶稣做了什么？耶稣再次为他按手，第二次按手后，他被医治了。我们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耶稣没说照着你的信心，你信心就这么多，你只能看到人像树在动，你最多只能这样了，到这位置了。他没有这样做，还要注意，耶稣不只是祷告一次，其实他没有祷告，这里完全没说他祷告了，但他按了两次手。如果他按手两次，我们也可以按手两次。威格尔斯沃斯说过："如果你给人祷告，你祷告了99次，甚至100次，你是在不信的里面祷告了99次。"这可能是我听过他说的唯一一句丑话，但我很尊重他，他是很伟大的神人。我想说明一点，威格尔斯沃斯并不是我的终极榜样，耶稣才是。他说我们要做同样的事，还要更大。应该按手两次吗？不，第一次就该成功。但是如果人有需要，你可以尽可能的祷告，这取决于你怎样祷告。如果你去祷告，求神助攻，他会部分起作用，但可能不是全部。你就再去求神，你求问同样的事已经两次了。奥斯本说过："不要求神做他已经做过的事，也不要求神做他吩咐你要你去做的事。"这是很重要的两点。如果你把这两样弄清楚，那就没太多事要神去做了。最关键的就是你要顺服，照他吩咐的去做。当你去服侍一个人，如果我在人面前说："神，请医治这个人。"现在我们来按手医治，那会怎么样？若重新按手，你没医治，我得再求你一次。我可以理解，这会显得有些不信，或者至少会有一定程度的怀疑。但是你要记住，耶稣从没有求神来医治，他只是发出命令，这就是他所做的。如果你别的不理解，至少明白这一点。他从来。没有，耶稣从来没有求神医治任何人，他总是说痊愈得医治。他对鬼说离开，总是用命令的方式。他从来没有求神来做。当你去服侍，你发出命令，我能命令恢复你的视力。现在怎么样？好点了？好了些，但没完全好。我可以再次命令，仍然有信心。如果我得再求一次，我就。看出我脱离了信心，因为我假设神什么也没做。如果我一次服侍两次，我命令两次，我只是加进我先前做的，看到其中的不同了吗？这不仅仅是语文学。 你就出去，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。从我的角度来看，你必须意识到一个人只能给他所拥有的，你就出去。你说你拥有的一切，对方好转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这一切都完整了。然后做一次，你按手发出新的命令，医治，奉耶稣的名得医治。你在做什么？你加进去双倍。我喜欢用很多东西，他们并不总是非常准确，但是我会用它，我让你们有个概念，请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教义，但是要理解这个概念。我们假设一个医治，任何类型的医治，任何医治都要100个单位的信心。如果你能用100个单位的信心，就会得到医治。不管什么病，我们假设不管什么原因，你只行出来40个单位的信心，你能怎么样？你给人按手后，他们会变得好一点。我知道这不符合我刚才说的信心大小，我只想让你们理解这个概念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别让它成为教义。我们医治服侍的时候，就像约翰雷克常用的比喻，医治是一种属天的化学反应。信心和能力合并到一起，释放出来，两种物质结合在一起，会产生不同的环氧树脂。这两样在环氧树脂中分开的时候还好，当你把它们混合，就成了新的东西。好了，你有信心，你也有能力。当你领受圣灵，你就有了能力。自从你重生以后，你就有信心。当你合并这两样再释放出来，当你合并信心和能力，它的产物就是医治，神是耶和华以勒，他供应你需要的一切。当你把这两样合起来，它就会变成医治。举个例子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也许我分心了，也许正在给很多人祈祷，突然有个电话进来，很多时候你会看见我们在休息回到后面。我们不想避开人们。当这些聚会在进行，生活也在继续，我们还会接到电话、祷告、请求，还有邮件等等。我们要常常去查这些信息，一直进来。有些情况我们常会遇到，总有人在哪儿要死了，我们需要花全力阻止。我有些事在忙，当我在服侍你，假设我分心了。我没办法集中注意力，我只能释放40个单位的信心。再祷告一次，我们就有了80个单位的信心。当我释放出80个单位，会发生什么？应该有一些变化，可能还没完，但我们看到一些变化。等我第三次服侍，就有了120个单位，把它推到顶，一次就完成了。再说一遍，别把它当做教义。不要理解成信心的大小，有时候你要更加专注，特别专注发起猛攻。你需要认识到，每当你释放生命，生命就进来赶走疾病和疼痛。你加的越多越好。有很多人会来找我说，要知道我被最强的人祷告过，有这人给我祷告，那人给我祷告，你看你能做什么？我差点想说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你还是走吧。来这干嘛？我不会说出来，因为我想要对人礼貌又友好。通常我会回答，可能某某人给了你这么多，另一个给了你这么多，你已经很接近医治了，只是你不知道。如果我再加上一些，你被医治了，你可能会想是我做的，其实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，合力把你提上来。得到医治，没有任何人得到荣耀，所有荣耀都归于神，他配得赞美。当我们这样做，我们继续服侍，尽可能服侍，多少次都行，把人医好，这就是医治施工的意义所在。人们过来待上30天，我们每天都医治服侍，我们的情况越来越好。30天后就痊愈了，完全自由了，甚至很多人在这之前就好了，有时是第一天。有时是第三天，我认识一个人，第28天痊愈了，就没来了。他说我回来了，因为我不需要，我被医治了。 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要继续前进，达到我们想要的，我们来的目的。正如圣经所说，这是我们的权利，让人得医治。我们不会放弃。当耶稣去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耶稣并没有说拉撒路不死，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亡报，以死亡告终。但他死了，他没有说他不会死，他说不会以死亡告终，不会以死亡结束。大多数人，当他们意识，人会说就这样了，没办法。要是你这样做，你永远不会看到死里复活。但你可以决定这类的病不会以死结束，你继续前进。如果他死了，他们死了，你就会看到死里复活。但你可以决定这类的病不会以死结束。你看，你。如果他们死了，你就换个方向。现在不再是医治病人了，而是要叫人死里复活了，让他们开始努力叫死人复活。我们要坚持下去，不要放弃，不断的去推。阿门，不要放弃，继续前进。阿门。好，今天
阿
分享
门，
就到这里。
感谢主，感谢圣灵，借着姊妹帮我们再一次原汁原味的把属天意志第五课呈现出来。最后一句话，你不要放弃，继续前进。那么在这第五课当中呢，如果我们想了解耶稣是怎么医治的，那在这一课当中有很多非常集中的内容，你可以看到耶稣是怎么医治的。耶稣他有没有医治所有的病人？是的。凡是到他面前愿意被他按手的，愿意想要从他得医治的，都得了医治。所以耶稣医治没有挑人，对吗？他医治了所有的人，但是那些厌弃他的，没办法，没有为他们行医。然后耶稣在医治的过程当中，他不是祷告，他不是祈求，不是祷告，对吗？他是直接释放，直接释放医治。然后你也会看到，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，并不是关于能力的增或减，而是能力的释放。所以他说，这里有个简单的公式，就是信心加上能力会产生医治。你有信心，你也有能力，那么当它一调和释放出来，医治就产生了。耶稣医治所有需要医治的。所以，耶稣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？那今天我们信心的眼光，我们在于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的信心。你是一个信道的人，你就有基督的信心了。然后，你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，因为你知道神能做，你知道耶稣能做成，所以你是对神有信心。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圣牛。就是罪的问题，医治跟这个人的罪有关系吗？这个人瞎眼了，耶稣有没有一直刨根问底呀？你怎么瞎的？什么原因瞎的？你家里有人瞎吗？家族里有吗？啊，你的世代有吗？基因有关系吗？耶稣有没有刨根问底的来追溯这个病因，来追溯这个罪的问题？这是一个很大的。啊，人固有的思维当中来拦阻医治，拦阻，特别是拦阻医治服侍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医治的，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来看，耶稣对任何的，他的对象是人，然后他有没有祈求，有没有祷告，然后他是不是发命令的，他是释放，对吗？他是发命令。从今以后，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这句话其实就是什么，代表着咒诅了。耶稣是随时随地在释放自由，他是随时随地在医治的，甚至连他的衣服，谁摸到他的衣服就有能力出去了。感谢主。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要像耶稣一样去医治，我们自己也活在这样的属天的医治当中。还有一个就是耶稣也有两次按手啊，我们看到了耶稣也有两次按手的，所以我们也就是说要把星星推送出去， 并不是说信心的大与小，而是信心释放的程度，是这个信心释放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可以一次祷告，一次按手，你也可以多次的，你可以一天为他发命，你也可以每天为他发命令。所以最终是关于信心与能力的一起的释放。好，感谢主。那第五期我们就学到这里，祝福大家。